各位樊登读书会的会员，大家晚上好。那今天呢，我为大家解读的这本书叫做《风流趣》，这本书是鲍鹏山教授的著作。我跟鲍鹏山先生呢，在一次游轮上认识，然后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送了我这本书哈，我读过之后觉得特别希望把它能够介绍给我们所有的书友。但是这本书解读起来真的特别困难，因为这本书的长处除了它的这种对于史料的了解、深入的研究之外，文笔优美是特别棒的一个特色。我觉得鲍鹏山先生他是用自己的心血在写这本书，他自己给每一个人物都倾注了特别多的自己的感受、自己的这种感情在里边哈，所以有时候会看到你甚至会想要流泪的这种感觉哈。这种是用缩写的方法没法实现，但是我说我挑战一下，我试试看能不能写出一点这些人的神韵哈。这本书的选取的人物是《风流趣》呢，写的就是中国史这个历史上非常著名的这些文化人物，从老子开始一直写到谢灵运。那这中间有很多人，我相信有的人连大部分人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哈，但都是名人。事实上，他们其实都是文化史上的名人。我摘取了其中一部分，大家耳熟能详的人，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咱们说老子，在老子这部分呢，鲍鹏山先生用的题目叫做《颠倒的世界和扭曲的哲学》，因为老子经常讲这个大和小啊、福和祸呀等等，它都是颠倒的哈。想要你得先放弃等等。这个老子神出鬼没，他出现在这个民族的童年时代，却突然消失。咱们这个民族真正成长成熟，也就是从春秋那时候开始哈，所以应该算是一个童年时代，因为还没有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然后又突然消失，老子出关，出了函谷关以后就不见了。那陕西人说他是在陕西，在我们那边叫做楼观台那样的地方讲学哈。这个老子出关意义重大，他表明什么呢？鲍鹏山说他表明我们已经不配受哲学的引导，就老子生气了，他不愿意跟你讲了，而我们也抛弃了哲学，沉醉于现实世界的追逐。这个老子这个人呢，是周王朝的档案馆的馆长，所以他研究档案馆，他没事干的，他就看遍了历史上的各种丑恶和内部资料。他的《道德经》其实就讲两件事，一个是处世，一个是治国。处世就是你怎么在这个社会上生活，对吧？一个是怎么治理国家。所以有人讲《道德经》是帝王书，就是给帝王做教材的一本书。老子的治国之道是无为。我记得胡锦涛同志曾经讲过，叫不折腾。这个不折腾这个词呢，对老外很难翻译。它其实就是老子讲的治大国如烹小鲜。什么叫治大国如烹小鲜呢？大家拿一个锅，然后在里边煮一些小鱼哈。你要做这个煎这些小鱼的时候，你就不能乱翻啊。只要你翻来翻去，这个小鱼很快就烂成渣了。所以治大国如烹小鲜的含义就是别折腾，让它好好的自己熟了就 OK 了哈。这个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放下。因为老子看到很多人喜欢折腾，当时的帝王将相诸侯都特别喜欢折腾，所以呢你少管少干。就跟孔子讲的一样，说为政是干什么呢？譬如北斗，就你好像北斗星一样坐在那个地方，然后其他的地方叫众星拱之，自然就会各安其位。同样的道理，其实这个应该是荀子也讲过吧，叫上好药则百事祥，上好祥则百事荒，对吧？他们都反映了同一个道理，就说明当时的这个君王可能管的真的是太多了哈。所以老子的建议非常大胆，而且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的一个东西。实际上那时候就提倡让市场自己去折腾就好。然后老子的处世之道呢，简单点讲叫做柔弱胜刚强，就是他举一个例子说，你看这个嘴啊，人老了以后，有人问老子说有什么人生有什么感悟啊，张开嘴给大家看一看，看一看发现什么呢？说有什么问题呢？你看牙齿都掉光了，但舌头还在，对吧？因为这个牙齿它坚硬的死得快，然后这个软的东西呢就活的时间比较长。你比如说一个木头，如果它处在柔软的状况之下呢，那肯定是活着的，但是这个木头如果变硬变僵了，哎，这就坏的，这个东西就要死掉了，对吧？所以叫柔弱者生，刚强者死。这个所以老子说坚强者死之道，柔弱者生之道。 他说他自己有三宝，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这个不敢为天下先就是谦，所以我们说老子三宝叫慈、俭、谦。那同样，孔子的三宝叫智、仁、勇啊，三大德。佛教的三宝叫佛、法、僧，这三大三宝都特别有意思哈。人不但要学会勇敢，还要学会勇于不敢。勇敢，我敢去做一件事，这是一种勇敢。勇于不敢，不敢为天下先，不敢跟别人争，对吧？我可以不去做这样的事情，可以不去伤害他们。这也是我们在讲佛教的很多著作里边会提到的，摆脱社会的惯性，对吧？这就是自由的表现。老子的建议呢，听起来和普通人都不一样。就是普通人想要得到，他这是追求。老子说，你要得到，你要先舍去。因为老子是一个孤独的、对人性失去了信心的人，他最终选择了出关，大概是带着一种强烈的孤独感吧。这个俗人昭昭，我独昏昏呢，对吧？俗人察察，我独闷闷，这就是老子的心情。所以这人是一个高人。孔夫子曾经评价过老子说，鸟兽啊，我可以用网来捕它，鱼我可以用抓它、钓它等等都可以，只有龙这个东西我是抓不到，你不知道用什么东西可以抓它。说老子这个人呢，其有龙耶，就这个人呢就跟龙一样哈。因此这是对老子的一个大概的模糊的身影，大家听到这儿也觉得这个身影很模糊啊，但是很高妙。他给中国文化奠定了一个神秘的基础哈。然后接下来呢，第二个人当然就是孔子。孔子跟老子曾经对过话，所以他们俩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哈。孔子这个鲍鹏山先生的评语叫做黑暗王国的残烛。我曾经在私下里问过鲍先生，我说您读这么多经典，对您影响最大的人是谁？鲍鹏山先生想了很久，因为他成名是在电视上讲水浒嘛，实际上水浒传那些人对他没什么影响，他说那是电视台非让他讲不可。他说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孔子，就是孔子的儒家精神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啊。孔子是悬挂在那个遥远古世纪的一盏明灯，就这个人照亮了整个中国的历史，而且让所有中国的文人也好，普通人也好，心中都有着一点希望。他给人们留下了希望。他所生活的时代确实是最混乱无道的一个时代，就那个时候所有的国王都不安心，因为每个国王都有可能被杀掉，然后被他的这个臣民的臣子推翻，对吧？然后把这个万圣之国推翻的就是千圣之国，把千圣之国推翻的是这个百圣，然后把百圣推翻的是他的这个他的家臣等等哈。所以整个这个国家叫礼崩乐坏。所以在那个时候呢，这个孔夫子出现，他为我们留下了一盏文化的明灯。他不强调强权，他强调的是文化。孔子应该算一位无可置疑的文化巨人，在当时他就已经名满天下。因为孔夫子走到哪个国家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国君都会接见他，他已经非常有名了。甚至有很多国君会也不喜欢他，但是不敢对他有什么坏的作为，就因为孔子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难得的是什么呢？他并没有躲在书斋里边就研究纯学术，说写点文章的就算了。不是，孔夫子是怀着兼济天下的情怀到处奔走，就希望能够做点事儿。历史没有让他成为子产或者是晏婴。子产和晏婴在当年呢比孔夫子风光的多呀，因为他们都做过这种所谓宰相的这个地位啊，就是他管理着整个的国家。但是让他成为了孔子，那谁又能说这不是一个更好的安排，对吧？孔子的影响力是穿透历史的。这个孔子官场失意，但却并不痛苦，这是他最难得的一件事。我们很多人会觉得孔子肯定特别惨，到处想当官的当不了，被人骂作说累累若丧家之狗，对吧？但是孔夫子不以为意，说这说的挺好的，说我就是这样的人。因为孔夫子能够学会一件事叫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他说能够做到这件事的只有我和颜回吧。用我就好好干，对吧？不埋怨，我不说你干嘛早不用我呀，不说这样的话，你让你用我就好好干，你不用我呢，我就在家里边好好修炼，我在家里边好好读书，那说不定哪天就会用我呢。这种叫尽人事而听天命的这种想法哈，不怨天不尤人，这个确实是孔夫子精神的一个内涵。因为孔夫子始终强调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这个除了论语之外，尚书、春秋、诗经、周易，这些所有对中华民族最有影响的典籍全部都跟孔子有着非常大的关系。孔子之所以能够成为万世师表，因为他开创了私学。什么叫私学？就过去的这个学校呢，是只有贵族才能上，这个政府办的学校只有贵族才能上，普通人是没办法上学的。所以孔夫子呢叫有教无类，他说 自素修以往无味尝无回矣，只要你给我拿上几条干肉，哎，我保证都教。所以实际上说孔夫子弟子三千，他能够有那么多的学生，这个有教无类使得他成为了教育家的起点。然后他的学生里边既有王公贵族，也有贩夫走卒。你像那个三家，就是我们说季孙孟孙什么这些人啊，他们的孩子也都是孔子的学生，然后同时也有贩夫走卒，有那种饿的都说不出来话的那种人都有。然后既有巨富商贾，像子贡这样的人，富可敌国的人，也有寒门子弟，像颜回这样后来差不多快饿死的这种人，对吧？在他死后呢，弟子们守孝三年，对他最忠诚的子贡啊，三年到了大家都要离开了，然后一块一一惜别。子贡说走不了，子贡决定再守三年，所以守孝六年。你今天到那个孔林那边去，你会看到在孔子的墓旁边有一个小的茅草房，那个茅草房就是子贡守孝的地方，守孝六年多么难得哈。所以孔子传大家如果看过的话，无论是这个鲍鹏山先生写的孔子传，还是更早钱穆先生写的孔子传，对于孔子的弟子都有着非常详尽的描述。这有没有这些人可能也就没有了孔子，因为一个人的这个在历史上的地位跟他的学生是有着非常大的关系的哈。所以我推荐大家有机会能够多看一看论语，这对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帮助。第三个出现在这笔下的人叫墨子。墨子的定义叫做向帝国挑战的剑侠。大家如果看过墨公那个电影的话，你就会知道啊，刘德华演的这个墨子，他跟一般人不一样，他头发很短，因为他们叫磨顶放种嘛。什么叫磨顶放种？就这人的头发都光了，头都秃掉了，然后这个就是身上脏兮兮的，一天到晚的到处走，风尘仆仆的，对吧？就是这样。他忙着干嘛呢？这个墨子一天到晚忙着用鲍先生的话讲叫做一个剑侠。什么剑侠呢？他到处跟人家讲说咱别打仗，到处跟人讲别打仗，他希望用墨家这种兼爱的精神号召人类追求和平。那这边说我就要打怎么办？墨子说你要打我就能守，然后他就带着他的子弟去帮着守城，我保证你打不进来。然后这个所有人都所有的这些诸侯啊就最烦他这一点，因为他老不让人打仗，他整天用特别高级的这种防守的技术，因为他是一个工程师思维的人，这个人发明了无数的东西，善于做工程，也善于做防御，所以他是用自己的身体力行，对自己要求特别苛刻，然后整天就是为了维护这个世界的和平啊。他最早也学儒，就是墨子最早也是学儒的，但他后来发现这个不行，不对胃口。为什么呢？因为儒者的这些东西太繁琐而不实用，一天到晚讲究礼啊，讲究这祭祀啊什么这些东西，所以他背叛师门。他这个背叛师门实际上也等于背叛了周王朝，背叛了整个这个周朝，他去开始为那些诸侯们服务，然后让这些诸侯去追求一种和平的统治方法。墨子服役者呢有180人，皆可使复活导刃，死不旋踵。就是墨子学派其实有点像敢死队，他手下这些人说让死就死，说上就上，没有一个人旋踵，就是把这个脚后跟转一下，连这种人都没有，说让死就往上冲，就是这种人啊。手下有一批这样的学生，所以呢他有眼花缭乱的这种防守方式来阻止战争。中国的机械和技术呢都是因为墨家而得到了特别多的这个发展。后来墨家开始分支啊，其中有一支叫明墨，这个明墨这一派呢就开始做很多哲学层面的这个探讨。如果把那一派发展壮大的话，那可能中国现在的哲学体系跟西方是非常接近的。比如那时候他们就研究说白马非马呀，非是不动啊，这些理念，这就是像西方的哲学一样去研究概念，研究定义，研究逻辑啊。这个墨子最锋利的不是他的守城之具，不是他这个剑，而是他的思想的锋芒。孔子始终维持着周的尊严，就是他始终维持着说周王朝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需要尊崇的这么一个位置。但是墨子在推翻周朝的进程中提供了理论支持，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方法是忽略了周的存在，在他的理论里边已经早于秦始皇扫平了周王朝，就在墨子那个时代周王朝其实是在的，但是在墨子的眼中没有了。他抬出了一个东西叫做天，他认为没有天子，只有天。所谓的天子是骗人的，但是天是存在的，没有天子也就没有了天下。所以墨子是第一个用大量的使用国家这个词的人，在墨子的文章当中使用国家而不是使用天下， 也不是说天子啊。墨子的兼爱是反对礼的等级制度，你看他用兼爱来反对礼的等级制度，礼是要讲究这个一层一层的，兼爱是大家都是平等的，然后上贤来反对亲亲，就是我们过去讲说你要跟周围的人亲切，对吧？要跟所有的人都有这种亲近的这种感觉，但是他说上贤其实更重要哈。然后亲亲的意思是说有贵族的世袭制度，对吗？你的父亲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但是墨子认为说上贤谁能干谁来干这事儿，节用、节葬、飞跃，这些都是为了反对周王朝的过度的文饰的太过浪费的这种礼仪。然后墨子也提出需要一个天子，但这个天子不是靠世袭的，不是靠你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而是通过上贤选出来的啊，就是谁能干谁来干。所以墨子那时候的理念是非常非常超前的哈。但是这个书中讲到说墨子毕竟不是卢梭，他认为选出了天子就要完全听他的，哪怕他专制也认了。不过他安排了天作为对天子的制衡，希望这个天子能够有所收敛啊。所以这个人是一个早期的有着社会主义思想的这么一个思想家，但是他更重要的是身体力行的去实践，然后去阻止别人战争，阻止打仗啊。这是墨子，你一想到他就能想到那个黑黑的，然后被烈日暴晒的，然后走来走去急急忙忙的那么一个人，他跟孔子的那种从容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哈。然后第四个叫孟子，孟子的定义叫王者师与大丈夫。孟子这个人特别有意思啊，你很少见到孔子急赤白脸的去跟人吵架，孔子基本上不做，对吧？孔子最多是斥责一下学生，那就已经很严重。孟子这个人一辈子就是跟人辩论，然后天天就跟人吵架，这人可能说话就比较冲，天生说话比较冲啊。这个第一章叫孟子见梁惠王吧，这个梁惠王一见到孟子说，叟不远千里而来，必将有利于我国乎，对吧？这是说老头，这说的特别不客气啊，老头你这么大远来，大老远跑来，一定对我们的国家有些好处吧。然后这个孟子就讲说，王何必言利，你人国王跟你说话，他张口就说，你这个国王怎么张口就谈钱，对吧？所以他是一个特别特别喜欢跟人辩论的这么一个人哈。但是他能够被称为雅圣，他站在了颜回，站在了曾子的前面，为什么呢？是因为实际上孟子比孔子要隔着好几代，对吧？孟子据说是孔子的孙子的学生，子思的学生，所以这差了好几代呢。但是他能够成为亚圣，原因是他做了三大贡献。第一个贡献是什么呢？他把仁发展到了义，大家讲仁义，对吧？孔子的论语当中提到仁特别多，而孟子讲究义，为什么呢？仁是内心的要求，义是外在的表现，所以他把评价一个人从内在转化到了外在，这个显然比人要更具有操作性。因为你人特别容易装假，看不出来啊，你不知道这人是大人还是小人，对吧？你不知道这个人内心到底想什么，但是义这些事情是有外在的东西可以看到的，对吧？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他把仁政发展为更加具体的王道，孟子倡导王道，王道就是对人的人心来加以培植，无论在家在国都将无可匹敌啊。这个想法呢当然是相对比较幼稚的啊，但中国人就信这个。直到民国的时候还有很多学者提倡叫好人政府主义，就是我们的政府都要由好人组成，这个是不靠谱的，你靠一个人用内心来管理这个国家，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危险的一件事啊。然后第三，孟子强调性善论。性善论呢其实是儒家的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基础，如果失去了性善论，儒家的一切方法和理论都将受到挑战。但可惜孟子的论中方法呢大多使用的是类比，这个确实不太严谨，因为孟子特别善于讲类比，用排比句，然后在一听觉得特别有道理，谁都说不过他，排比句和类比就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哈。但是他实际上有很多是机械类比，这个就特别难以说服人。这个孟子并不严谨的这个论证呢常常让人感到很难辩驳，因为他并不是在说这样是真的，他是说这样是好的，他强大的这个语言能力和道德感召力让他能够成为王者师。那时候你们知道孟子的时候其实儒家已经开始很衰败很衰败了，那时候两家特别厉害，一家叫杨朱，就是拔一毛而立天下无不为也，这种说你让我拔下一根毛对天下有利这事儿我不干，这是杨朱。还有一个就是 墨子。墨子呢是说这个兼爱，对吧？不分你我，我都帮助他，对吧？所以这个他骂这个杨朱和墨子，因为杨朱和墨子是特别火嘛，所有的人叫天下不归于杨，便归于墨。后来这个孟子就说，墨子兼爱是无君也，杨朱利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他说这两个大家这么崇拜的大家都是禽兽，就是直接挑战他们。这可能也是成名的一种方法哈，你得攻击那些最有名的人，你才能够成名，对吧？王朔当年就讲过，说我别的不会，骂人可以，所以找着一个大家使劲骂就 OK 了。但是孟子最牛的一点是，他能够成为真正的王者师。成为真正的王者师意味着什么呢？他跟国王之间谈吐是平起平坐的，甚至他是站在国王的上风跟国王说话，所有的国王见到他都害怕，对吧？他能够做到这一点，他没有任何的奴颜和媚骨。这一点从后来在孟子以后，尤其是荀子之后，就逐渐的文化变成了一个妾的地位，妾身就是小三儿啊，变成了国王的小三儿这种地位，就很少再出现真正的王者师了哈。能够成为王者师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历史上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对孟子推崇的，比如说有一个人就特别恨他，这个人叫朱元璋哈。朱元璋在读完了孟子以后恨之入骨，然后说如果这个老头能活到今天，他还能免于一死吗？就是他敢跟皇帝这样说话，朱元璋是肯定要剥他的皮的。因为朱元璋那时候的办法就是剥皮，就是谁不听话或者哪一个县令贪污了，就直接把皮剥掉，然后拿那个皮里边塞上稻草做一个庙放在那儿，然后很多那个农村里边隔三差五走一个地儿有一个庙，你进去一看里边供了一人，然后那是剥下来的一张当地县官的皮，然后里边塞着稻草，告诉你说贪污就这结果。但朱元璋即便这样做，贪污腐败也没有控制得住，你说这多可怕啊！所以孟子的事讲完呢，下边这个人特别好，叫庄子。庄子是先秦诸子当中唯一不对帝王说话而对我们这些平常人说话的人。就先秦诸子他们写那么多文章啊，都是为了让帝王看到，所以全部是站在帝王的角度说怎么管理国家，对吧？怎么管理诸侯，都这样来的。庄子不理他们。曾经有人请庄子去当官，庄子撒腿就跑，他说不去，然后就压根儿不爱当官，他觉得当官是特别可怕的一件事啊。这个他举了一个例子啊，他说你看这个乌龟啊，我是一个乌龟，你是希望让我在，你觉得我作为一个乌龟，我是希望在田野的烂泥里边滚着呢，还是希望我在庙里边然后被他们掏空了，做成那种占卜用的那种壳，对吧？那虽然做成了占卜用的壳，整天被人供奉着，看起来挺酷的，命都没有了，是吧？我还是希望在烂泥里边滚着，这是庄子的态度。所以这个包先生说庄子叫人在江湖与永恒的乡愁，这特别诗意哈。庄子是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安慰。据说古代这些学子们去考试的时候，进京赶考的时候，都是两套书，一套是四书五经啊，这个东西拿在明面上要考试的要背过，另外一套呢就是庄子，庄子这个书是放在枕头底下的，如果考中了呢我就读四书五经，考不中我就读庄子，这时候就能对我的心灵产生很多的安慰。这个庄子是属于能够让每一个人的生活变得轻松的那么一个人，就你只要觉得压力很大什么的，你看看庄子就会有很大的好处啊。你比如说庄子让人们对死亡都不甚恐惧。这个孔子呢他也从来不说死，然后有一个学生就跑来问子贡，就问孔子说夫子，那人死了以后到底是去哪儿啊，对吗？到底有没有啊？然后孔子不说。子贡说你说说呗，对吧？为什么不说呢？孔子说我不能说这事儿，为什么呢？我如果说人死了以后都有，对吧？灵魂都在，那我就怕这些家伙浪费，然后奢靡，搞出很多的这种殉葬，对吧？这个又一下子恢复了骨质，那就很麻烦哈。然后我如果说人死以后呢什么都没有，我又怕这帮坏蛋把父母扔在路边就不管了，因为反正死后都没有了嘛，这也不合于理，所以这事我就别说了。然后这个子贡说，那就咱俩，对吧？咱俩在这聊天呢，你跟我说说呗，对吧？我不跟别人讲。孔子说行，你以后死了你就知道了，等你死了你就知道这死后到底有没有了。他从来不提这个，所以孔子是把这个盖子捂得紧紧的，让你不知道人死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因此你有没有发现中国人都特别怕死啊？ 因为中国人不知道死了什么样，没人说这事儿哈。庄子不一样，庄子说，有一天我做梦，梦见自己变成一只蝴蝶了啊，飞走了，然后啊特别棒，很舒服，飞来飞去，然后这时候突然啪一下醒过来了，哎，蝴蝶不见了，我又变回庄子了。咱们做过这样的梦就算了，对吧？庄子不一样，庄子说，到底是我做梦变成了蝴蝶呢，还是蝴蝶做梦变成我呢？今天我在这儿一醒，那蝴蝶就没了，过两天那蝴蝶要是一醒，那我不就没了吗？所以他把死亡当作是什么，他说生者祭也，死者归也，活着呢你就是寄存在这儿，死了你才是回老家，对吧？他把死亡当作是生命的另外一种状态，今天是人，明天变蝴蝶了，对吧？所以这下就安慰了很多啊。这个庄子应该算先秦诸子当中最有魅力的一个人，他的魅力在于他能够把激情与超脱完美的结合起来，他的世界充满了生机勃勃，而且充满了想象，他充满激情的和我们讨论如何超脱于世俗之外，除了庄子谁能做到？庄子的文章甚至只是为了打发自己的天才，这话是鲍先生说的，就他的文章只是为了打发自己的天才，肚子里边的天才实在是太多了，这才情太多了，我就随便写出两句给你看看就得了，根本不拿他讨生活，也不拿他去追求什么功名利禄，你求我还不去，对吧？然后他也反对战争，但你看他跟墨子完全不一样，墨子特着急啊，跳你说别打别打，站在中间让他们不要打哈。庄子讲一故事就把这事解决了，他的办法是什么？他说有一个蜗牛的左触角上，蜗牛的左边触角上有一个国家叫处氏，右边这个触角上有一个国家叫蛮氏，然后这两个国家有一天发生了战争，结果导致伏尸百万，战胜的一方追逐另一方，一直追了15天才回来。还有比这更讽刺的吗？大家听出这什么意思了吗？就是你看起来打仗打得特别厉害，对吧？伏尸百万，流血千里，打了1年多，但实际上你们也可能就只是蜗牛触角上的两个小国家而已，对吧？所以你看开一点就行了。这个庄子为我们叫做其贵贱等生死，他其物论嘛，对吧？其贵贱等生死，安慰了非常多失意的灵魂。古代的学子们复考的时候都是靠他，靠庄子来保护自己的内心啊，稳定。这是庄周，很有意思啊，有机会的话读读庄子啊。然后荀子，荀子这个人呢，我们能够看出来，这个鲍先生是不太喜欢他的。他说他的评语叫养在深闺人未识，什么意思呢？就总有点那个不太被人认可的意思哈。荀子是把儒家嫁出去的人，就是真正让儒家在全中国火起来的，让儒家成为帝王尊崇的人是这个荀子，但是嫁得不太好，是个妾，嫁出去了，但是是个小三儿啊。荀子没有这个孔子的情怀，也没有孟子的气概，更没有庄子的潇洒。他希望儒生放下自己的独立人格，从剥夺经济独立权开始着手，剥夺人的思想独立和行为独立。孔子强调仁，孟子强调义，而荀子强调的是顺，所以你要听话，他要求儒生都要变得听话，一切行为是否有利于，行为是不是合适，一定都是要看他是否有利于君，对于国王有没有好处，怪不得他很快就嫁给帝王家了哈。以前的儒士是不入秦的，我虽然是秦国人，我们陕西人，但是秦国在春秋的时候不太受待见，因为秦国那个位置啊，算是蛮荒之地，这个国家太喜欢杀人，太喜欢好战，而且秦国呢，在商鞅变法以后变成了一个大监狱，就是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大监狱，所有的人随时可能被抓起来，甚至商鞅，待会我们讲到商鞅你会知道，甚至商鞅变法的时候老百姓愿意被抓起来，因为抓起来了比在外头可能还好点，呵呵，这个生活实在是太可怕。所以儒生一般是不入秦的，不到秦国来的，但是荀子打破这个规矩，他大概80岁的时候他才去了这个秦国，到了秦国呢就是回来以后特别高兴啊，他觉得秦国太棒了，然后不断的向人们兜售秦国的一些想法，然后呢他对秦国呢就不断兜售他自己的这个主张，但是很可惜他最后其实还是没有被录用，但是他的学生很厉害，他的学生一个叫李斯，对吧，一个叫韩非，这两个人后来都得到了非常好的地位哈。李斯也未必见得好，但是他的确在做官方面还蛮成功的哈。然后你比如说荀子的